美高官惊爆美方眼中的张又涵，涉及一女人手握大量秘密被突然失踪。张又涵被捕被官宣后，全军72小时异常沉默，没有一个战区出来表态。为什么中共威胁要远距离射杀英国首相呢？欧盟手拉印度、越南，全球供应链洗牌，中共挺古巴，美国酝酿升级封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观众朋友，如果你希望每日第一时间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请你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参谋长刘振达被捉之后，72小时全军异常沉默，没有一个战区出来表态。中共官媒似乎亦与习近平不同步。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报《南华早报》，以女记者手握有关张又侠的大量秘密，突然被失踪。独立时评人蔡晨坤27号表示，习近平在2022年获得第三任期后，随即着手削弱张又侠在军中的实权，默许并推动何卫东、苗华等人对李尚福及火箭军系统展开清洗，试图动摇张又侠的军中根基。不过相关行动未能完全奏效，反而引发更激烈的权力博弈。张又侠其后回收多项不利于何卫东、苗华的材料，双方一度形成紧张对峙。其后习近平选择暂时隐忍，营造局势以稳的表象，最终在近日突然出手。蔡晨坤指出，这次行动不单止重击红二代在军中的势力，亦向党内元老释放明确震慑信号，标志着习近平与传统军中派系的公开决裂。消息公布后，中国网络一度出现罕见同情与质疑声音，反映出军队与社会对选择性反腐的信任正在下降，忠诚不再构成安全保障的认知正在扩散。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汤普森26号撰文说，张又侠倒台格外令人震撼。他回忆2012年张又侠随团访美时展现罕见的专业判断、作战经验与独立思考，深受美中军方尊重。张又侠可能是少数能向习近平提供真实军事评估的将领，包括攻台代价、解放军短板与美台军力差距。现在张又侠被清洗，误判风险恐上升。汤普森还披露，2023年10月南华早报记者陈敏利赴北京参加香山论坛期间失联，当时他正调查有关张又侠、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星文被调查的传闻。我们长期保持联系，陈敏利失联之后无奈，我们的简讯几乎全部被删除，只剩下一条，我无法判断是他本人所为还是控制他手机的人所删。失联前一个月，就是同年九月，我问他，你认为张又侠和张星文有麻烦，正在被调查吗？他简短回复 Yes。 我至今不清楚他被拘留的真正原因。26号中共军方后说，解放军部在头版发表反腐评论，强调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券，并重提五名曾为中共流血最终遭到枪决的军中人物。评论人士简易认为，此举意在释放重判信号，暗示张又侠、刘振立恐面临极严厉处置。不过中央军委机关、各战区、各军种，迄今未见透过官媒发表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的集体表忠声明，亦未出现大规模学习讨论报道。中共军网抖音、人民武警官方抖音亦全程保持沉默，既未转发亦未置顶，仿佛无事发生。北京市委书记尹力26号出席驻京部队代表团审议时，只是提巩固首都军政、军民团结，未对张刘事件作出明确表态。有人认为沉默本身就是答案，而直至27号上午， 新华网、央视网、人民网、中国政府网等核心官网的领导人框架图中，张又侠、刘振立仍在名单之列。27号，泛骗军报第一版至12版都是日常报道，再没有特指或影射24号重大消息的文字。有人认为这个是权力失灵，看来鹿死谁手远未可知。人民日报26号刊文披露，部分退休高干接获通知，要求收睇当晚新闻联播，被视为重大政治信号。但是该节目最终未播出相关消息。据31集团军内部人士爆料，习近平要求各集团军军长表态支持，但是多数人选择沉默，没有人愿先出头。相比之下，去年落马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相关资讯已被迅速清空。评论人士文锐指出，这个显示高层内部仍在博弈，胜负未分，背后权力角力或远超外界想象。民运人士唐伯桥分析，集章之争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凶险的一次权力对决，其走向将取决于红色家族选边、军权实控、民意走向、国际局势以及川普政府的最终取态。前中共官员杜汶就披露，中共军队内部使用的是华为为军方特定制定的军用手机，晶片和作业系统均为专业版本。张又侠被捕后，部队广播要求官兵统一上交手机，军营周边基站被过滤，未加密通讯将被拦截。央视、央港等重要媒体机构门前的警戒力量明显增加，其军中联络人曾紧急致电要求删除已发送信息，因为手机即将被收缴，之后他已无法再接收来自军中的消息。 X 账号 Finding Home 指出，习近平作为中共覆灭的加速设计师，无论张又侠事件结局如何，这台加速器已经踩到底，历史终将记住的不是他斗到谁，而是他在关键转折点上亲手拆掉了政权最后一根承重墙。而在这个动荡不确定的时代，真正值得我们守住的其实是健康与生活的主导权。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寻找更好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3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3高代谢煲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煲，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1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朋友都发现，三高代谢煲以天然成分配合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身体状况，成为日常健康管理的可靠选择。健康520更引入全新产品宝气18味，专为体力不足、容易疲劳的人士而设，能够迅速补充体力，提升精神状态，为整体健康管理提供更全面支持。时代再乱，身体不能够倒。据英媒报道，施纪贤将在28号抵达中国，有望成为近8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英国首相。每日电讯报26号爆料，2021年至2024年间，中共黑客嫌台风行动长期入侵英国唐宁街高级官员手机，特别针对前3位首相约翰逊、特拉斯与辛伟成，他们最亲近助手的通讯设备。入侵直达唐宁街核心，可能获取通话记录、简讯、原数据及地理位置，影响范围广泛， 尤其新米城执政期间攻击更频繁。是不是直接入侵三位首相本人手机尚不明朗，同一行动亦波及美国。黑客针对2024大选前川普、曼斯及贺锦丽竞选团队的通讯进行监控，属全球性针对五眼联盟的渗透。专家说是冷战以来西方遭遇的最大规模对英国政治圈网络攻击之一。情报界消息人士表示，现任英国首相司纪贤亦可能在被锁定之列。本月20号左右，以色列向英国发出一份仅写游戏结束的电报，正式切断情报共享管道。有评论认为此举让军情六处在反恐情报上完全失明，英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除了中东分歧可能亦同此事有关。与此同时，阿波罗网27号报道，有人冒充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意见人士向英国等多国的神韵售票系统发出恐吓邮件，涉及炸弹袭击的致命威胁，甚至扬言若果不取消特定演出活动就要远距离射杀英国首相，威胁被指与中共势力有关。就在这些安全疑虑升高之际，司纪贤仍然准备启程访问中国，外界关注的焦点都落在他要不要选边站的立场上。据报道，司纪贤将在中国展开3日行程，访问北京和上海，随行代表团约有60人来自企业、大学和文化机构，显示他将经济和投资合作摆在优先位置。他在26号接受彭博社专访时重申，英国不需要在美中之间二选一，并形容将头埋在沙入面，忽略中国是不明智的，还强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英国企业来讲充满商机。美中问题专家蓝顺说，司纪贤去中国访问主要是因为他希望在经贸上从中共那个地方为英国获取一些利益，主要是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总理还有加拿大总理，他同这些人他们的思维模式比较接近，思维模式的框架仍然停留在经济全球化的那个时代，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两极化，世界是变得在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中变得越来越壁垒分明。他选择了继续和中共在经贸上搞好关系。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一个悲剧。2026年一开年，川普又有大动作，直接点名出手，而且一口气牵动三个重量级国家，全球都在看戏。先从韩国讲起，川普礼拜一突然宣布来自韩国的汽车、木材、医药品等产品关税立即从 15% 拉高到 25%， 理由很直接，他不满韩国国会迟迟未有批准先前与美方谈好的协议。川普甚至在社群平台上怒气冲冲点名自己和韩国总统李在明早就谈妥，还再次确认，结果国会却卡关，令他相当火大。而在这个之前，财经评论人谢金河就已经点出现在的世界正在上演选边站的大戏，他观察到有三个国家领导人似乎站在了川普的对立面，分别是韩国、英国和加拿大。英国方面，首相司纪贤即将访问中国，还拍板推动中共超级大使馆计划，但是英美向来被视为好兄弟，英国又是五眼联盟核心成员，这样的动作自然令外界解读成不太给川普面子，亦在英国国内引发不少抗议。而最令川普怒火的恐怕是加拿大，总理卡尼访中不讲，还将中国汽车关税从100%大幅降到6.1%。问题是加拿大汽车产业关系到几十万个就业，这样一降等于直接冲击自家经济。川普之前无奈甚至放话，如果加拿大同中共走得太近，美国就对加拿大课征100%关税，语气毫不留情。 谢金河最后提醒，当前的世界大格局就是美中角力，各国几乎被迫选边站，选对定是选错，影响的不只是外交面子，而是整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台湾同样亦企在这场拉锯战的关键位置，接下来怎样走，全球都在看。印度和欧盟历经超过20年谈判，终于在27号在新德里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双方都将这一步形容为历史性协议。印度和欧盟签自贸协定后，第一波评论就冲着规模而来，很多经济学者直接叫它协议之母，因为协议涵盖约全球 25% 的 GDP， 接近三分之一的全球贸易，被形容是欧盟和印度历来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印度总理莫迪形容这个是所有协定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为十几亿印度人与几亿欧洲人创造新机会。有分析指出，印度将对超过九成欧盟商品降税，欧盟每年可以少缴大约40亿欧元关税，这个对欧洲出口商是实打实的现金红利。观察者指出，关键字是去掉依赖中共，又不完全倒向美国。欧洲智库专家提醒，这个是欧盟在战略自主上少见的成功案例。如果欧印贸易量快速放大，难免会从中国分一部分转向印度，长期可能削弱中共在欧洲的谈判筹码。印度当然亦有盘算，新德里希望借此打开欧洲市场，带动纺织、珠宝、工程服务与制药等产业出口成长。欧盟则承诺逐步取消多数印度商品关税，但在汽车、钢铁等关键产业仍保留保护机制。另外，双方仲计划加深安全合作，并讨论让更多印度学生与高科技人才前往欧洲。同一时间，欧盟亦将目光投向越南。欧盟理事会主席预计造访河内，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越南早已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这次升级不只是承认现实，亦将合作延伸到科技、能源与关键矿产。越南拥有稀土、镓、钨等关键矿产，很多还未完全开发。对欧盟来讲，这个是很大的机会。不过越南将在美中欧之间维持平衡。专家评论，欧洲慢慢会从对中共的高度依赖分散出去，再搭配美国关税压力，将开出一条相对稳定的新路。对印度和越南来讲，则是趁势抬升自己的地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罕见连用严重关注和坚决反对，点名美国近期针对古巴采取的行动，敦促华府立即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与制裁。他明确表示，中共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与帮助，公开将立场压在古巴的一边。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上个礼拜六公开表示，面对可能来自美国的侵略威胁，古巴必须加强军事准备。美媒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研议一项关键升级选项，对古巴实施全面海上封锁，切断所有石油入口与主要海运货物，这个被视为是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的新一轮极限施压。一旦付诸实行，国际能源机构警告，古巴约60%以内入口的石油将瞬间断流，恐引发电力崩溃、交通停摆等问题。不过，美国和古巴的邻国墨西哥至今仍继续向古巴运送石油。有墨西哥政府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内阁官员担心继续向古巴运送石油可能刺激川普，影响与华府美墨加贸易协议的谈判。市场分析，川普不排除用零石油、零资金的姿态 打造一场对社会主义岛国极限施压的示范战。川普的下一步大致会沿着三条路线往上加码。第一条是封锁升级路线，走向更具体的半封锁，甚至接近实质海上封锁，可能先从限制特定期国邮轮或制裁某些航运公司开始。第二条是内部颠覆路线，政客报道称白宫团队正积极寻找古巴内部可合作的力量，希望在年底前促成政权更迭。分析认为具体做法可能包括加码对古巴反对派的资讯与资金支持，加强对古巴军队与精英阶层的分化宣传，甚至透过第三国渠道暗中寻找古巴安全机构内部人士，在经济压力到顶时达成政权更迭。第三条就是在国际场合上争取到拉美部分右翼政府与欧洲盟友在外交上配合，达到孤立古巴。观察指出，古巴已成为美中对抗的一枚关键棋子，但是在实务上，中共要在地理上突破美军的海上封锁不可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